感谢主席，也感谢特别报告员女士请了我来。我希望我的介绍呢，对本次会议有所帮助。我现在谈难民和少数人权利法的框架。我把讲稿已经交给口译了，但是呢，从念讲稿呢，总是让人觉得很枯燥的，所以呢，我请口译员多为包涵，如果我脱稿讲的话。那首先，这个难民地位的确定是一个非常个性的、非常司法性的一个进程，在北方来说，就是北方国家。但是大部分寻求国际庇护的人呢，86%其实是在这个地区之外，所以呢，保护呢是要专注于群体，而在这方面迫害的理由，在人权人道主义法方面呢，就有从有迫害他的种族或者是民族，或者是不是属于特定的群体，或者是政治意见都有关系。当然，这个难民地位呢，承认有很多的这些少数群体，但是呢，这个也比在《公民政治权利公约》的27条要广，也比联合国宣言92年关于少数群体的宣言的这个要少，要广。然而呢，考虑到歧视呢，很多时候是跨各部各方面的，也就像高专还有特别报告员刚才都讲到了，因为妇女、LGBT 族群或者是残疾人，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就受到了更多的迫害。他们可能比那些属于少数或者是宗教这个族裔群体的人迫害的更多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做法来保护人民。在国际法当中呢，这个再怎么说也不为过。再者，这两个框架当中，也就是说，围绕着这个国籍性方面的这个保护，和其他方面的保护呢，也有重叠的地方。难民呢，应该是在自己国籍国之外，或者是无国籍人，或者是他们是在惯常的居住地之外。而国际法当中的少数群体的传统理解呢，就是说他们是一国的国民。所以如果在这方面，这个难民除非他们是到一个现有这个少数群体的这个国家，他们就不属于27条或者是92年宣言管了。除此之外，在人权事务委员会在90年代的一般性的意见当中还讲到了，国籍呢并不是一个要求，并不是要求非要用这个来接受保护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理解上来说，难民等于说是一种新的少数群体，由于其流离失所所致。那么从不歧视来说，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条，以及在难民高专的这个宪章的第2段，都讲到了国际保护的关键性。
此外，是一个重要的内容，来帮助那些人内部流离失所的人。这就是77年日吧公约的内容和第2号议定书里头非国际的武装冲突。另外，提供援助必须要公正，国家需要保证难民署能够帮助这些社区，并且能够保证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平等的进入。最后呢，考虑到这个长期的情况，在这个流离失所的这个情况呢，我现在谈一个长期的问题呢，一般的来说呢，这实际上是20年。那现在给提供学校能够帮助这个儿童上学，这样会不会在街上他们不需要走很远的路才去上学， 如果这个学校接近社区的话，那么其他人呢？有些这个难民呢是这个庇护的国家呢，它是语言的少数，在这方面呢，我知道在地区方面现在有一系列这个导则和指导，在这方面呢，这个 OSCE 的海牙导则可以指导保护，就这个难民署在这个安娜入市所进行这个研究啊，就是说这个在尼日利亚躲开不可胜地的这些年轻人讲英语的人，到这尼日尔难民署呢，就给他们进行远程的教育，这样呢能够完成他们的教育，把它转成这个法语的系统啊，在那里是不可能的。这种情况要想提供保护少数人，就需要包括这个难民人口也需要保护，迫害和这个少数人国际法这个保护，要会减少那些逃亡的人们的数字，并且呢，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保护。有的时候呢，唯一的办法呢，人们就是逃离。我们应该记住，任何人都不会选择逃离自己一般的居住地点，没人自愿的离开自己的家园。国际保护的需要，也就是在难民署这个授权之下，这个工作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就这个难民保护的问题呢，实际上是两个重叠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考虑到纽约宣言。我感谢大家，我想我大概没有用完我的这个时间。